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春节过后，两会之前，前央视主持人柴静有关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短短几天之内，已在互联网上被点击1亿3000多万次。一个自媒体记者依据一己之力，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再次聚集在雾霾锁国的现象上，更把讨论的焦点延伸到中国对煤炭的高度依赖、环保部门在执法中的无能为力，以及能源利益集团为阻碍变革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上。这部纪录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警示？它是否会给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和发展战略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环保和经济专家和大家展开讨论。
好，今天参加节目的三位嘉宾都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首先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节目。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的，第二位呢是美国托莱多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教授。张教授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参加节目。张教授你好。
你好，观众。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成都商报的前调查记者龙蔡先生，龙先生在美国洛杉矶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听众观众和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提出你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你的见解。
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背景报道。最近中国记者柴静发表的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记录报道，吸引的不仅是中国的居民，远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许多学者也在密切关注。他们怎么看这个调查报告？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了报道。
洛杉矶加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研副院长，同时是流行病学专家的张作峰教授，从2004年开始就和布法罗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的教授在山西太原做空气污染和肺癌的研究。报告在2年前问世，刊登在学术期刊上。不过这两天他关注的空气污染报告却是另一个，在网络上红火的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张作峰表示，
我们有很多科学家做了关于空气污染很多的科研，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有它这么大的影响，因为它这个有一个公民的参与和所有公民的参与，
肯定会，我就说可以把公民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思想把它让公民觉醒，然后公民呢来参与。
张作峰交流的对象之一是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系的副教授朱怡芳。朱怡芳表示，当柴静的视频上周问世，他的手机几乎停不下来。朱怡芳说，
就是在各种 social media 里面，像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各种转发，然后大家评论，然后就会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有一些讨论的声音，然后大部分呢大家是支持赞扬的声音，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些疑问。我们呢包括我们大学同学都是做环境方面的，还有中学同学，大家都住在北京，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那么有很多一些相关的就是由此而引发的一些讨论和一些这个探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朱怡芳也是柴静去年在洛杉矶拍片时咨询过的专家之一。朱怡芳表示，
比如说他做的那个动画片，就是颗粒物怎么进入人体的呼吸道，然后怎么往下走那一块，是我跟他交流以后，帮他们把这比较复杂的东西能够理解出来，然后他们就用一种百姓更能接受的方式给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科学界和媒体界能够很好合作结合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有些学者批评这个报告的数据和研究方式不科学，张作峰认为，如果调查报告的团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可以减少瑕疵。但他认为这个新闻报道已经做得非常出色。张作峰引用自己的相关研究来比较，他表示，
这个整个的结论就是说，在不吸烟的人当中，这个肺炎和这个空气污染室外室内的空气污染是有比较大的关联。然后呢，这个研究就跟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纪录片当中 所拍摄的山西当时这个污染的状况和我们当时拍的照片都是相同的，它的结论和我们也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研究还基本相通的。我觉得它这里面很多的结论都还是有科学的依据的。
朱一方认为不应该模糊了焦点，他表示
并不是说他每一个数据有多么精确，他每一个每一句话说的有在科学上面多么站得住脚，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是大家关注的最关注的点，而是他的关注点是一些新闻工作者的这个职责所在，他把这个雾霾问题摆在了摆在呈现了在大家面前，引起了大家共鸣，引起了讨论，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之处。
两位专家对于中国治理雾霾持乐观的态度。张作峰说，
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这个中国人还是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如果说政府也积极的参与，公民也积极的参与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希望。
朱一方指出，根据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40年的经验，即使政府有意愿治理，大众的支持也非常的重要。他表示，
洛杉矶的这个老百姓呢，是愿意为这个清洁空气买单的，这个我觉得裁定的这个片子可能会在这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就是当百姓真的知道了这个雾霾的重要性对健康的影响的话，那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付出一些资源，愿意去支持去治理空气，愿意去支持来这个来换回蓝天白云吧。
治理雾霾是长期工作，洛杉矶到今天仍然是全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的一篇背景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首先我想问一下在洛杉矶的前成都商报的调查记者龙灿先生，那么关于雾霾的问题呢，中国媒体早已经关注，中国的民众早已生活在雾霾当中，已经深受其害，大家都有这样比较深刻的感受。但是柴静的这个报道为什么如此这么大的反响，它有什么特点，请你来谈一下。
好的，其实柴静这个报道它的特征非常明确，第一，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团队，这个团队比如是罗永浩啊，还有就是原来看见团队的小范他们。那这个团队在中国的媒体圈的话，特别是电视媒体圈，应该说是水准相当高的。包括像罗永浩的这种垂直科技，他们做的一些动漫啊，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一般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资源的。首先，柴静他整合了他的整个朋友圈非常优质的资源，做了一个在我们看来是干货比较多的这么一个调查节目，一个调查报道。我们并不愿意把它界定为一个所谓的纪录片，我们更愿意把它界定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调查报道。但是财经这个报道出来之后，有几个特征非常明确，就是我不知道外界是不是注意到了。第一个是前期的这种我们叫什么叫营销。营销的话，它基本上是动用了自己朋友圈的这种大 V 的资源，然后所谓的这个人民网的这个首发，所谓的先发，实际上在用我们的说法是想靠一棵树，而这棵树有没有多大的传播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具有暗示性的这种所谓的体制内的保护。而事实证明这种所谓的体制内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真正完成这种传播的还是依靠自己的团队和大众传播，最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羊群效应。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柴静还是他的团队，实际上他是把真正的大众传播是搞懂了，并且是运用到了极致。目前我看很多网上的一些甚至是一些大 V 甚至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对这个事情的评价完全游离于传播学之外的，我觉得这个首先恐怕是他们对传播不太了解，然后对中国的对中国的新闻圈不太了解，对中国的这种新闻制作的流程和发布的流程都不太了解，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误解。 写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文章去批评台进，甚至是去重伤他。
好，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
谢谢龙先生。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对柴静这个调查报告他的这个种种的反应呢，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清莲女士。那么当然点击率1.36亿，其中绝大多数是支持他的网民，但是与此同时也有非常多的对他的这个抨击，甚至涉及到对他私生活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揭露等等。那么何清莲女士，您认为呢这些种种的这个批评抨击呢究竟是有没有道理呢？你怎么认为？
挺有意思。第一天呢，就是这个推特圈占主流的声音呢，就是阴谋论，就是变相维稳论。阴谋论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财经帮助中国用反保转移中国的就是民众的视线，然后呢就推迟民主的到来，这是阴谋论。变相维稳论呢，就谈的就是他是帮助中国政府维稳，就是表示哎呀中国还是关心人民生活的啊，要大家呢就是安安心心等候政府这个搞环保。这种利润呢，就是刚才龙灿先生讲的，他们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个传播机制，甚至有人跟我讲为什么中国媒体从来不报道环保，财经一出大家都帮忙。我跟他们说事实是中国的所有媒体在政治空间上都受到限制，但是在环保问题上所有的媒体过去30多年都努力参与，尤其是中央级媒体呢，因为它的行政级别使它呢有一种地方媒体没有的优势，到地方去可以让地方政府不干预或者不敢干预，所以做的比较多。然后呢我也提到了这个龙灿先生讲的媒体圈利用这个当局根本没反应也没禁止的情况下呢，让他一下传播出来啊，这种东西都是记者媒体圈呢经常做的一种事，他们确实不了解。然后这两天不是财经的片子就静音下来以后，马上就转到了科技瑕疵论，就攻击他的那个数据。其实这方面呢，我觉得刚才洛杉矶的那个张教授说的对，就是财经这部片子个别数据不影响它整体质量，因为它毕竟是一篇很好的科普片吧，关于雾霾的。然后就是至于关于这个财经的那个什么私生活这种攻击呢，那我认为呢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恶意，尤其是很多有利于这位边缘不成功人士的，几乎是从才恨一切成功的人士，那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这么一种变态的情绪。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托莱多大学经济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先生。张欣，柴静这个他的纪录片也好，或者是调查报告当中涉及了中国空气污染当中十分重要的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中国的能源结构、能源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房地产市场等等等等，这些呢他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观看这部纪录片的人都知道，这和中央政府的整个宏观经济调控是密切不可分割的。您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在空气这个质量的管理控制等等方面，在整个环境的保护方面是不是存在很大的漏洞？
是的，那个我从经济学家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环境这个问题呢在经济学当中呢有很多的研究，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靠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本身能够解决的。举个例子来讲，那个我看了他的那个财经的那个报告之后很震撼，因为不是我不知道中国的雾霾的问题，我和很多人谈过，我自己亲身有很多的经历，但是财经这个表达之后呢，其实稍微有一个头脑的人会想一想他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他点了很多地方，他点了垄断的问题，他点了司法的问题，他点了立法的问题，还有其中有各种腐败，比如说环保局吧，环保没有他的权利，但是同样的 怎么会环保的证它一个个都出来呢？大家就要再问一下。那我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啊，经济学角度讲，因为这个污染的事情呢，它造成了一个外部的负效应，所以呢，从市场本身来讲，它会失灵，因为它那个私有企业啊，他说，哎，这个成本，造成外部负效应，比如说污染，这个让社会来买单，那这样呢，我自己私人的利润呢就可以比较高，所以这就需要呢政府呢来干预，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政府没有起作用呢？其实，在经济学家来说呢，这个从增长和污染当中呢，它有一个有曲线，也就是说，大概是在人均收入2000美元的时候，它人们呢就追求生活的品质了，那个时候呢就要求呢把污染呢治下来，而不是一味追求于增长。到5000美元，也就是在中国现在是已经超过了，中国的人均收入呢已经到7000美元，那个时候早就应该治理了，但是中国拖了十几年没有治理好，这就是什么事情呢？那就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了。
嗯，
嗯，好，谢谢张教授。请讲。嗯，
我还有时间吧？那我还有时间呢，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呢再讲一下，就是中国为什么政府没做好？如果在一个不是集权的政府当中，你可以说这个政府呢没有什么能力来做，但问题不是在这样。比如说和我们人均收入相仿的国家，亚洲有印尼、有泰国、有马来西亚，在其他的地方有南非、秘鲁、埃及，他们的污染都比我们小得多。即使是财经提到的伊朗，那根本就是我们的几分之一的 PM2.5 的污染量，他们已经觉得是不能承受了。那为什么中国这个雾霾的问题才能拖了这么久呢？那我想中国的政府是照理来讲，它有凌驾于私人利益和企业利益之上的力量，它为什么不能够做好呢？这个如果大家再进一步想一下，这个政府本身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它没有把这个优先次序把它搞清楚。
嗯，好，谢谢张教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财经的调查报告《穹顶之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欢迎您踊跃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啊，你好，
李先生。
这部片子那个很好，能给那个中国人民带来很好的那个启蒙作用。
嗯，
但是它改变不了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能源政策，因为有三点：一，独裁的政府；二，愚昧的人民；三，有些所谓民主人士的那个小肚鸡肠和吹毛求疵。完了。
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想作为财经是个媒体记者，这媒体什么作用呢？政府说是要起监督作用，但是中国有些人，中国人呢缺乏一种逆向思维，就是喜欢听符合自己观点的意见，而对于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意见就比较讨厌。其实某些批评的，特别是尖锐批评的意见，确实反映了事物的真相。所以说呢，如果总是因为迎合自己的观点是吧，喜欢听好听的话是吧，他毕竟对政府的工作造成一些极大的损失。中国这个改革吧，政治体制改革也好对吧，就改革这个本质的问题，尤其开两会了，要听到那些批评的，尤其是尖锐的批评声音，不要说一堆批评声音就说什么负能量啊正能量啊，这都是伪命题，就听一些尖尤其刺耳的批评，这都是良药苦口嘛。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现在财经拍的这个视频呢，现在发出来了。设想一下，假如在周永康时期，在胡锦涛时期，能发出来吗？我的车呢，2009年我的面包车安装了天然气，按说排气应该减少污染了，合格了。但是每年年检呢，需要交车管所100元、200元的小费，不然呢，我就烧着天然气到他那个检测线去啊，就超标。 等我交了这个200元呢，哎，给我烧90号汽油呢，那么烧着，就合格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污染问题啊，不是污染问题，是体制问题。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洛杉矶的龙灿先生，刚才呢，河北的李先生提到说，柴静的这部片子尽管很好，但是呢，却很难改变中国的现实。那他说的是改变不了现实。那么我想问问您，他的这个说法您同不同意？也就是讲的这个柴静的这部片子出来之后呢，他对中国的各方面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比方包括这个最高的习政府，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是环保部门以及能源部门等等，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
我觉得根本改变不了。
嗯。
柴静这个报道在我们圈内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报道，尽管它有很多的瑕疵，但是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新闻是尽善尽美的，我们都做不到。但是中国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你指出了问题它就有可能解决问题的一个社会，它真的不是。中国的政府就是说它不是说这个事情对正确我们就一定会去做，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做好，它是最高权力者他个人的喜好决定一切，并且除此之外最高权力者他的喜好也不能左右，在这个官僚体系里面他也不能左右这个事情的走向。很简单，比如无论是当年的毛时代还是后面的邓时代，实际上有几个问题都没解决。毛时代他想试图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不了。邓时代所谓的改革解决所谓我们贫穷的问题，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发现分配成了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习政府同样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所积压的所有的东西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具有执法权和行政权的部门，它都成了一个各自相对独立的利益山头，无论是谁包括习近平他整合不了。你比如中石化，今天他们中石油今天写了一篇在我们看来很幽默的文章，就是他的那个标准委的这个副总工程师列举了5大理由来反驳柴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说法就是柴静压根不懂石化，压根不懂这种所谓的技术，就说出来的东西在他看来是完全是外行。那我就想问了，你是内行，这么多年高油价高污染高这种附加的收费，内部的腐败，天价的这种吊灯，10万的这种所谓的豪宴，全发生在你们这个体系里面，你是专业人士，你怎么不解决呢？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嗯，
当所有专业人士都把这个所谓的专业当成自己一个圈钱的工具的时候，所有的旁观者包括记者在内完全无能为力。
好的，
我们能做的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说出来之后有没有人去管，或者是有没有人愿意冒出得罪更多人或者更高权力的风险去管，这完全是个伪命题，不可能，没有人。
好的，时间关系只能请您讲这么多，等一会儿再请您再来参加讨论。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咱们这个美国欧洲还有日本这些大的全世界比较大的经济体，有没有从中国购买焦炭，有没有从中国购买钢铁，是吧？以后能不能就是说这些大的经济体为了治理咱们中国这个环境污染，治理中国的雾霾，以后能不能尽量的不从中国购买焦炭，尽量的不从中国购买钢铁，是吧？另外一个，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雾霾问题啊，说明中国的经济还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感谢美国之音关注中国的雾霾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陈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陈先生您好。陈先生听到请讲。
啊，你好。这个关于这个财经这个报道啊，不足为奇，中国根本就是不关注民生，不关注这个环保问题， 在我们这个附近呢、啊，最近呢、啊，共产党八零年的这个墓地，能够这个我们总政府规划在一起的。
嗯。
墓地离我们只有十几米，一个这种规划不符合这个环保要求。我们动手速溶怎么得用？哎。
好，谢谢江苏的陈先生，对不起您的口音，因为我是北方人，听不大懂。接下来请辽宁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你好。
周先生，请您把您的，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关到最小。
多年来啊，都强调啊，政令畅通，可是地方啊，就是架空中央。就像这个访民侵犯人权，怎么再上北京上访也不解决这个问题一样。谢谢，谢谢。
好，谢谢辽宁的周先生。何庆莲女士，刚才的那位河北的李先生谈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焦炭的生产，还有中国的钢铁生产，他尤其要关心中国的焦炭和中国生产的钢铁是不是出口到美国或者其他的工业化国家。您对中国的煤炭生产、焦炭生产还有钢铁生产有什么了解？您怎么看待这些行业目前在中国的畸形发展？
李先生可能误解了，中国是一个原料进口大国，不是一个原料出口大国，所以不是这些国家拒买的问题，而是中国停止生产的问题。那么中国污染的源头呢，我就想说一下。刚才张欣先生说到其他的国家，比如伊朗还有这个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比中国小得多。其实这些国家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中国是一个公有制国家，其他的国家都不是公有制。那么公有制国家呢，为什么容易发生污染？这里经济学中也有一个概念叫做工地的悲剧。工地的悲剧谈的就是不管是资源、土地、河流等等，只要是公有就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它没有事实上的主人，然后人人都可以支配使用，理论上啊，但是最后是有权的人支配使用，没有权的人呢，那么最后呢就抱着趁机捞一把的心态搭便车，然后就是人人使用，人人不用负责，最后后果就是由公众承担。那么中国污染体制从根源上来说呢，就是这么一回事。
嗯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问问这个张欣教授，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在于像是垄断的立法、司法，那么是种种方面的这个因素。那么柴静现在提出，就是说他说中国应该加强监管，那么可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加强监管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有增就为这些贪官污吏们，为他们又增加了一个这个权力寻租的这么一个领地呢？
我想是的，因为我刚才想延伸讲一个，它不是单单一个一两个，就是政府上的出的问题呢，造成的，而是整个体制造成的。但是我先接那个何庆莲女士讲的一个，她讲的呢是对的，但不完全准，因为空气这个东西，那就不像那个土地它可以私有了，这个空气是传的，它一定是一个公共的财产。那么你污染的话啊，你污染了我的话，那就必须要政府来干预了。那个如果在西方发生这种事情，或者说民主社会，我们不说那个欧美啊，就是说那个印尼、泰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你们这大家都知道，第一新闻界就有报道了，因为新闻界它是不是受管制的，那我们知道呢，信息是扭曲的，遭到了干预和封闭，包括财经本身，它原来在人民网发的，你现在只要上人民网就看不到了。还有呢，公民环保组织啊，他会去找市长、找行政方面、找议员上法院啊。那个法院呢，如果是批的话，那就必须要执行了，不然他就可以把你断电、断水啊、断什么，他马上就可以停止他。还有呢，他可以组织示威游行，即使你如果不管理的话呢，他觉得他是老百姓、公民啊，他示威游行啊，如果再不行的话，那一定有反对党要出面说你这样这个领导不行，那你就下去，我来治，我来上去。而我们现在中国就缺乏所有这个体制， 所以它这个根本的问题呢是个机制。但是我在想，即使是一个机制上出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它有权的能不能它自己管呢？从理论上来讲，或者从实践上来讲，我们从 APEC 那几天看，它还是有能力的。但是为什么在那个和雾霾战斗了几十年当中，中国政府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越来越大呢？我想这个就是要更进一步的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政府在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他是想继续的那个坚持那个红色基因代代传呢，还是谋求老百姓最大的利益当中呢，他这个优先次序啊，他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精力当中啊，他次序颠倒了。我当时在想一个事情，比如说那个如果要做的话，你单靠那个环保部是不行的，那个现在的陈纪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体制它是一个金字塔的，那必须是从最上面，从习近平担任那个环保那个小组，我们成立一个小组第一组组长，那如果是就能解决了，
嗯，
因为对吧，然后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我们看，我上次看到就2013年9月吧，习近平到河北去了，全程参加了他们省委的会议四个半天。新华社发了一个报道，那个我们知道河北是这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我们都财经也讲了，那时候呢已经问题很大了。那四个半天，新华社2500个字的报道，那个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个要解决是增强党性，对党高度负责。常委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呢，都什么官僚主义啊，用人导向不科学啊，不求上进啊，都是不着痛痒空空洞洞的。而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污染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所以在从习总到下面他们的工作程序当中，这个污染是可能排在最后边的。
嗯，好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好，
对吧，
谢谢
主持人。我能不能关于这个问题说几句？
好的好的，龙灿先生请讲。啊，是何青莲女士，对不起，何青莲女士。
啊，是这样，中国的这个污染问题呢，刚才张欣先生提到这个 IPEC 呢可以治理 ，IPEC 呢的出现其实是中断了北京地区周边地区的生产和日常生活那个的某一些部分。生产就是在这个 IPEC 会议召开之前的20多天，周围呢就已经全部停产，然后在这个前一个星期，北京城内全部放假，就餐饮业了很多要停业，那么然后就是汽车禁开，就是几乎是在中断这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进行的。那么这就说明这个空气污染是跟中国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和这个生活方式有关。有一件事我想说一下，就是主持人不是一直想问柴静这个作品能够促使中国治理雾霾吗？其实这个情况呢，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2013年，美国国家环保署长呢，到这个中国进行了一次雾霾访问。所谓雾霾访问，就是12月正好是雾霾非常严重的时期，他就穿梭在北京、华北地区、上海，做了一个雾霾访问。然后明确的在走之前向美国公众说，因为中国的雾霾飘到了大西洋，通过大西洋啊飘到了美国海岸，那么他们要去帮助中国治理。然后到了中国，他说他就是为了帮助这个解决来的，愿意提供技术还有帮助研究。那么呢，最近这个研究结果在这个财经发表之前的将近一个半月，就是1月份呢，就已经兰德公司提供给中国了。其中呢，核心要点就是中国进行能源置换，就是要改变中国的能源结构。第一，就是要让这个广大农村城市地区减少用煤，停止使用那种什么呢？秸秆，还有木材，还有废旧塑料这些东西用来做燃料。第二点，就是要使用清洁能源，就是提高这个风力、水电，还有这个核能，就是减少火电。火电在中国现在呢是几乎占这个78%的这个比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让中国的汽车 大量报废，就是排放不合格的，就是这些强制报废，让他们减少这个排放的这种尾气啊。这个情况呢，就是他算了两笔账，给了中国政府提了一个选择题。选择题呢，就是一个就是治理空气污染，因为这个中国的污染呢，对 GDP 造成的损失总共是10%，那么就是其中空气污染是达到6.5%，每年呢就是2012年是达到了5365亿美元。所以提出的治理成本就是这样的，每年增加1400到1600元的这个成本，执法人员美元啊，我说的是美元，执法人员，如果不愿意出这个钱，那么就得承担占 GDP 6.5%的健康成本。对政府来说，区别在哪里呢？如果要投入这个能源执法，那就是政府从财政拨款中间拿钱来。如果要是这个承担健康成本，那就是全国老百姓分别承担，有的人可以通过这个公费医疗，有的人就只好自己出钱。所以现在呢，答案摆在那里，那么就看中国政府如何做。
好的，好，谢谢何金莲女士。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哎，我觉得啊，这个因为这个通过台经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这个差一个中国这个规律，要了解中国规律的人就知道了。这个中国现在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呢，他这个都是这个问题啊，实在这个逼着他没辙的时候，他才让你说了。现在等于这个，但是说了以后呢，允许你在公开场合下说了。还离着这个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还差了很远很远。
嗯，
现在只是让你刚刚开始说，让你开始在公开场合下说。但是呢，他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什么经济问题，什么结构问题，什么这个 GDP 问题，什么这个经济下行问题，什么问题他也解决不了。他就能解决一个问题，而且又迅速又快。你只要是危及了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他解决的快。
嗯，
好，我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陈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陈先生您好。啊，陈女士。
主持人你好。
对不起，是陈女士，请讲。
哎，好，主持人你好，听见吗？
听到了，请讲。
陈女士，您在线上。
哎，你好。我看了这个，就是你们今天讨论的，你们的台我也是刚刚接收到的。我是住在云南边盖，跟缅甸相邻。
嗯。是。
我们这里的和欧洲这里的空气呢是很好，但是我看了那里怎么说北京这方面的雾霾呀，让我大为震惊。就是在我们缅甸这边，就是边境这边呀，每天晚上都有几十千那个树从缅甸运到中国去。我想请问一下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人员允许本国的人到其他国家去砍伐树木吗？这也是对我们的环保有所损害的。
嗯，好，谢谢云南的陈先生。陈女士，对于这个中缅边境的问题呢，我们上星期曾经讨论过一次，其中也谈到了很多中国境内的公司或者是工人越境到缅甸来砍伐树木的问题。今天呢，我们着重谈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或者说空气污染的问题，等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详细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接下来再请上海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我在这里表达一个意愿。向这个何千莲女士表示最高的致敬。你的文章都是有数据有依据，看了令人信服。那么就是说，你从那个叫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到现在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们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
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张先生。最后接一位四川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首先向那个龙灿先生问个好啊，我这家乡向他问个好。
谢谢。
就是这个财经的那个雾霾，反映的雾霾这个片子我都看了，就是肯定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问题。那这个历史呢，就指的是那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这么几十年所积累下来的问题。那你现在中国人那么多要吃饭，你不可能让这些钢厂啊这么多那些东西全部都关掉吧？对，那个也不现实，知道吧？
是
那个，我觉得吧哈，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就像癌症病人一样的，已经到了晚期了，只能慢慢来治吧，知道吧？没办法，其他你看政府现在。可能也很难办，
好的，谢谢四川的周先生。下面问题我想请一下原成都商报的调查记者龙灿先生，刚才也有一位四川的周先生向您问好。我想请问你一下，龙灿是柴静，在他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以及很多的经济学专家都认为中国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都是建立在对环境的破坏，还有行业的不科学，对特别是落后企业那些补贴这些政策的这些方面，在您看来，如果中国为了环保而改变它的这种以 GDP 增长为主这么一个主导的政策，应该做哪些改变？能不能做出这样的改变？还有刚才四川周先生提出来，中国现在很多人需要就业，如果你把那些个落后的或者消费能源很多的行业关掉的话，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
我觉得如果不关的话，今后就更没有就业的机会了。还有刚才说到那个所谓的出路问题，怎么说呢？我只能是苦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每一次要进行一个重大的补救措施的时候，都会拨出巨款，天文数字般的巨款，然后这种拨出来的巨款会迅速的流向权贵阶层的这种私囊，然后以政治正确和技术正确的名义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拿走了。这个我可以举两个领域吧，一个领域就是所谓的文化产业的复兴。文化产业的复兴里面，我们大家也都看到，拨了几百个亿的这种所谓的国家补贴，最后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呢？拍出来一个灰太狼，那就代表中国动漫产业的最高水平。然后就是所谓的新能源，新能源成都是一个所谓的国家新能源的基地，在成都双流这个地方，据我亲自调查的结果是，又是一个幽默事件。这些人拿着这个所谓的批文之后，就迅速的圈地，然后就迅速的盖了一些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有技术含量的或者是成规模的生产的这么一些东西。它首先没有前途，也卖不出去的。但是它凭这个所谓的规模，它可以到国家相关部门争取巨额的补偿。还有一个，比如农业领域也是，所谓的生态农业，所谓的这种绿色农业，这种项目，从县一直到中央财政都有补贴。然后你就会发现，一夜之间冒出无数的这种所谓的农业科技公司、绿色农业生态园什么，全是圈地，然后去骗取国家的巨额补贴。这个在科技领域一样的呀。科技领域，比如我们的沙漠之旅，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其中有一个说出来很幽默的航天，一个嫦娥一号就是一个长三一火箭，一个东山平台搭载了一个分辨率非常低的相机，搭上去靠自动变轨到30万公里，被月球的引力复活，就这么一个玩意儿花了20亿人民币，然后总工程师还面对电视镜头热泪横飞，然后再骗取国家500万的科技补贴。什么什么科技奖，你说这么一个运行体制，这么一个运行模式，完全没有任何监督的，无论是社会还是媒体，无论是权力体制内自己还是体制外的力量，完全没有。你说就像刚才侯老师谈到的这个问题，美国已经把药方开给中国了，你认为中国会怎么做？ 我认为他们会选择我们接受这个药方，我们用多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可以，我可以肯定的说，到几年之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钱，所有的美国开的好好的一个药方到中国全部变味。他这个体系没法改变，
是
这么一个完全独裁的没有监督的这么一个体系，一个运作体系，没有办法。
好的，谢谢龙先生，等会有时间我们再继续向您发问。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安徽的刘先生，你好。安徽刘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
嗯，请讲。
你好。其实中国的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其实中国的各个领域，包括地下水啊，
嗯，
水污染，
嗯，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集中营里面了，就是一个被一个毒气笼罩的大罩子里面。
嗯，
其实中国在这个环境问题上也投资了不少钱，但是这个钱都到哪去了呢？他们的政策制定法律制度也很多，但是这个制度有用吗？
嗯，好。
所以像我们比如说就我们最近这个化工厂嘛，他在检查的时候他就不生产，停止了，停止生产以后呢，黄某军呢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以后呢，黄某军呢又打个电话把他的一个亲戚按照我们一个这个厂里来工作，就彻头彻尾的腐败。嗯，
好，谢谢。
你看这样一个体制。
嗯，
安徽，谢谢安徽的刘先生，明白您意思，我们时间有限，接下来还有一位湖南的张先生，请您简短，谢谢。
喂，
湖南张先生，请简短，谢谢。
我住在长沙。我们这里呢，一般下雨的时候呢，空气很好，但是天晴的时候呢，空气就差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空气污染是不是那个小汽车跟这个有关系呢？还有就是跟这个城镇化的这个。有一些关系呢。
好，明白了，谢谢，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何女士，就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柴静她的这部片子呢，现在这个有这么大的发酵的作用，那么她之所以能够获得发行，获得首先的这个通行呢，其实有可能跟这个习总他的总战略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习总现在呢希望能够第一呢是打这个中石油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油桶啊，另外呢就是说现在经济发展 GDP 可能要下调，那么就总而言之是想让老百姓能够酝酿一下情绪，让他能够做下一步的这个举动。我知道您对这个观点是不同意的，为什么？
啊，首先第一条，习近平谈这个事情不是今年才谈，去年就谈了。第二点，这个中石油的污染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批评了，那个潘岳曾经专门要求这个石化集团呢签订责任书，减排还有就是减污。嗯，同时呢还特别在几次报告中都提出这个石化企业是中国水污染的元凶，因为都建在这个江河海域旁边嘛。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有一个能源结构问题，这一次呢我觉得大家都是过度解读。但是这个柴静本人呢也把这个污染看作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他和他的团队主动愿意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错。如果硬要往这个上面解读，变成政府拥护的或者顺应政府的都是错的，我觉得这种思维很害人。那么现在我想说一下中国这个污染问题到底出入在哪里。其实呢空气污染是最好解决的，其他的呢水污染虽然造成 GDP 的损失只占1%几，还有这个2%几，土地污染只占1%几，但是呢治理起来相当困难，那可能要300年时间，这个咱们不谈了，只谈目前怎么样开始治理。我觉得第一点呢，中央应该放权，放权呢就是过去的这个环境呢，从环境评估、环境审就是环保审批，再到这个监管，都是垄断在政府手里。我觉得现在应该把其中一部分权放出来，首先就是这个环境评估、公众参与这一点呢，2006年。就是参考美国的法律制定了一个中国环境评估公众参与的暂行条例，但是这个暂行条例发下去征求意见以后就石沉大海，再也没有那个没有反响。这个环境公众参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企业要在一个地方建厂， 周围呢几十平方公里之内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应该推出代表，派出专业人士参加这个环境评估，最后由他们决定这个项目的影响和是否通过。我觉得中国应该引入这一条。第二条呢，就是这个治污的问题呢，应该本着谁污染谁治理。那么就是日本就是这样搞，哪个企业污染了，就向他征收很重的排污费，让他呢负责治理。那么政府和公众参与监督，还在请这个专业机构评估。我觉得这一条呢，至少是目前可以做到的。第三点呢，我觉得最后一点，真想要解决，还是应该把这个土地私有化和部分资源呢，集体化，这样呢才能够向使用的人负起责来，否则继续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吧，我想把最后这点时间给这个张青教授。我看柴静这个纪录片呢，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作为一个所谓自媒体，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母亲所承担起来对社会的责任。您认为除了政府以外，公民在观看了柴静的这个调查报告以后，他们会不会形成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首先从自己做起，减少开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然后形成一种公民运动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等，来促成中国社会朝改善环境这个方向来发展。
它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它的这个视觉效果啊，它的 presentation 啊，都是非常震撼。但是就像我回到前面来讲，要解决中国雾霾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有一个治本的方法，这个治本的方法就是政治改革，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要有这个体制，就是说对老百姓的最大利益，他们能够直接诉求，而且能够有效的去诉求和执行。治标的方法在中国情况下，前面那个何青年医师讲的这个具体的东西财经都谈到了，我们已经试了几十年没有试成功，那就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全国的问题，除非习近平本身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他先专门做组长，然后呢把他这个事务呢放在第一位啊，比他学搞思想工作什么都放在能解决，这个我想可以治标。
最后20秒钟的时间，龙灿，你是不是同意张青教授的说法？
我完全不同意。如果那个习近平他成立一个组，成当了组长，你就会发现全国的官员都在他面前去表演，把一个非常严肃的、带有技术性的一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机制。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今天对穹顶之下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何青莲、张欣和龙灿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有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关注中国经济力量如何影响港台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